得找一点给你上一上啊，不然呢？我觉得你们上高三，上高三能上我这个课，靠你们这些可能领导亲妈闭眼的时候脑子烧坏了。啊，那怎么想起来？我是从来没在高三上过课啊。你这马上就从心理学这个坑里面跳出去了，你看现在跳楼。对，那你干嘛不是高一的时候就那啥选，就跳楼去？起码你省了三年，对吧？因为我们同学上这个课目的其实干嘛呢？是也是避免我们同学就是往坑里掉的，对吧？就拿我们你以前初中升高中来说吧啊。如果当时你知道来心理学这边是大概这么一个情况，对吧？冬天你会不会大手一挥直接就填了我们学校？应该不会吧，对吧？好，你当时随便填了一下，可能前后花了不超过十分钟，结果代价是什么？你整个高中三年都干嘛？三年都在这边。同样的啊，我们同学，如果你之后你高中毕业之后，你大学填志愿学专业的时候，你着急出去玩是吧？然后大手一挥随便选了一个，那你可能不只是三年的问题啊，你以后就怎么样？以后就
人生，
对吧？真的是这样吗？就拿我自己来说吧，如果当时我选的专业不是学心理学的话，那都怎么样？我也不会在这儿。我上高中的时候，我是直接明摆着跟我们当时那个，我当时那个高中班主任就问我的，李大文，你上大学以后你以后准备干啥？我说干什么都可以，不当老师就行，对吧？所以特地随便选了一个，给我感觉跟老师好像没什么不太靠谱的，就心理学。结果发现心理学主要就业方向是当老师，那你这没办法。所以提醒我们同学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就是我以前可能也跟大家提过的，人生当中有些错误你是可以随便犯的，但有些错误怎么样，你是真不能犯的哦，你犯一次你直接那个就记了。前面就跟大家过一下啊，我就这是昨天晚上拿来水时长的，因为昨天他们那个课有一个小时，昨天晚上排的那个。我们这些上不错了啊，你起码好有好几个班的那个都直接被抹掉了。你不是从第二大周的，第二大周的第二个星期的，快放假那个星期的星期一赶上的，那前面的那些在班的话都不用上了。社会情况跟就业的关系啊，比如说前几年疫情嘛，疫情会导致什么结果？什么行业会比较吃香？
医生
嘛。其实真不是医生，为什么？一旦有一些重大的流行疾病发生的时候，医生的死亡率是非常高的。医生是个高危行业，对吧？就比如说，你新冠肺炎刚开始爆发的时候，死的最多谁？武汉那边医生，最早发现新冠肺炎那个叫什么？
李文亮，
死了。
崔少兵，
就死了，是那个一个武汉那边一个医生最早发现那个，然后死了，抢救好像就成功了。还有更早以前的那个也是一个肺炎，就是那个什么的非典型肺炎，那当然医护人员医生护士不知道死了一大堆，所以医生这个行业我是怎么样，我们有些可能有想法的啊，我不建议大家报这个，为什么呢？首先他卷学历，医生这个行业他是什么？他是卷学历。什么叫卷学历呢？你本科毕业的话嘛，在这些医院眼里你就是一坨大便，你就找不到工作来。你医生读完之后你干嘛？你必须要读研，读完之后就要干嘛？读博，
管培。
读博士之后还干嘛？你博士好不容易毕业了，
规培。
你要去医院，你还
规范培训，
叫那个
培训。
很多时候那个规培期间，规培大概在三四年，那规培期间怎么样？工资有可能
廉价劳动力
是吧？甚至有一些他是干嘛？他是需要交钱，
付费劳动力。
所以等到你那个医生，你真正上岗能拿工资，一般是35岁左右。这个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那同样对我女生来说，护士对我也干。这个行业给我感觉有点坑的地方，为什么呢？就我发现啊，就是医院里面那个护士他是没有老年护士的，我们医院看到的一般的护士都是非常的，所以这些老护士去哪？我问了一下，我以前有个小学同学，他就是当那个护士，工资高也高，在是有编制，就是在那个大医院里面，工资高也高，20-30万一年。但是他说什么呢？就是可能会出现一个情况，到一定年龄之后，他会干嘛？他会把你开掉。为什么？因为护士这个行业它是非常的吃体力的，三班倒。首先三班倒的，而且每天干的一些活还怎么样，还是很多的。所以你到时候比较大的时候，他觉得你那个体力怎么样，是不能胜任。而且特别做手术的时候，你年龄大手抖一下，对吧？你那个就没了。病人就没了。这护士出现什么情况？到一定岁数，这些护士直接被强制性怎么样，就辞退了。所以你感觉一下什么？如果所以我不具体情况不太了解，反正就有可能有这么一回事，对吧？那我们现在真正到时候选的时候，你干嘛？你确定查好了解清楚，好不好？那什么行业呢？就是教师跟公务员，有编制的公立学校教师跟公务员。为什么？就拿老师来说吧，特别像我这种老师啊，你疫情期间不上网课，我是不用上网课的。你而且我工资基本固定，我的工资跟上课关系不大，你上课一个月就顶多个几百块钱，对吧？工资固定的，所以疫情期间能导致什么结果？我的工资照还，我工资照还，每天躺着就发钱。公务员不那不远的，其他那些公立老师都这样。
嗯，
所以如果我们同学你是希望干嘛？你是躺平的，你对你以后是没有多大想法的。我觉得这样写也挺好，是吧？建议他干保安，为什么干保安呢？干保安社会地位太低了，钱工资也太少，钱太少了。你感觉去那个公立学校当个老师怎么样？我觉得还可以的。你不干班主任的话，其实公立学校干班主任也怎么样？我们学校就附近的一些什么，比如唐七来说吧，现在好像有晚自习，老师要开了嘛。反正之前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之前他们学生跟我说什么呢？那边晚上晚自习是没有老师的，4:30还是5点钟，那个老师就下班了，整个学校里没有一个老师。学生一上晚自习，但晚自习基本不管，你只要保证你在学校里。好，那这样导致什么结果？那个团体那边他学生进去成绩可能会怎么样？到高考的成绩会可能比较差，那对这些老师有没有影响？
没有，
没有任何影响，没有压力或者干嘛，所以真的就是一种很躺平。那公务员的个人，对吧？我有个同学他考到那个林业局的，这种什么类似清水衙门的，早上8点钟起来。去上班喝茶，喝到晚上5点，中间上厕所，1年365天，工作1个月。
啊，这太低效了吧？
哦，没有同学，真的，我觉得这样的话，你为啥追求这干嘛？你去这
个？现在国家有位。
这两年这个考起来就可能就比较卷，就报考的人特别多，对吧？那现在疫情比较结束了嘛，那我觉得可能人是怎么样？我们从业就业跟整个社会的那种关系是很大的那其他跟大家过一下吧。改革开放的时候，哪些人比较赚钱的？就卖东西的嘛。为什么这些人卖东西赚钱呢？因为他计划经济嘛，社会上没有什么商品是流通的。比如说我在心里想卖破面，发财了。当时就这种，什么东西都卖得上去嘛。所以当时一大批公务员干嘛？都下海，就 公务员不干了，去怎么样？下海那边没其他什么意思，去干嘛？去然后去广东深圳那边就进卖货，就从那边进一些东西，然后带回家就卖。啊，最早中国什么万元户就从这边来，你看电啊什么的，生产制造嘛，就建厂。为什么？整个市面上面的物资很少嘛，那当然出现什么情况？你只要把东西生产出来就能出。比如像这个传奇，就那贪玩懒鱼，我专门的给大家上这个课的时候，专门的时候去把这个去体验了一下，非常的粗糙，非常垃圾。那当时这个传奇游戏是全中国所有的年轻人都在玩的，火遍整个中国的，就这么垃圾的游戏。那原因是什么呢？你毕竟你问你爸啊，你们爸他80后的话，应该当时是80后、70后，他们当时应该就玩这个游戏。可能我有的时候在网吧看到一些中年人，他们在干嘛？都玩这种游戏。为什么？为什么玩这个？那个时候为什么这么火？他除了这个没有其他东西怎么样？玩，他只能玩这个，懂了吗？他只能玩这个。你看，所以那个时候你不管做的质量再怎么差，都一大批人给你抽奖，只要你搞出来就。就能玩，啊，为什么呢？就是东西太少了，大家都没什么玩的，对吧？听明白了？你看现在这东西谁玩？那第三阶段你干嘛呢？你上面生产了，厂建好了，把东西送出去嘛。那那时候干嘛？建厂，什么样的厂？是钢铁厂嘛，就是修路或者这些东西啊。你看那个时候有些人什么钢铁老板还是什么煤老板什么的，这个山西的当时那个叫什么李兆辉的。当时中国首富就是这些搞钢材或者煤矿相关的，对吧？花5000万，然后娶了个女明星，然后结婚3年离婚了，然后这个女明星从这边分到3亿，对吧？分到3亿，然后后来这个人干嘛？破产了，因为一个时代结束了呗。后来破产了，破产了，已经变成还逃卷款。啊，所以我们推现在发现也没有几人听到那个煤老板的消息，为什么？一个时代结束了呗。什么叫时代红利？就叫时代红利。你看当时那些煤老板，这不是煤啊，这是什么？这是黄金，你知道吗？好，那个路修完了之后，那些钢筋厂怎么办？这些钢筋厂换了煤在干嘛？来造房子。所以这个时期中国有些人是谁？
高管科。
比如说这李嘉诚，还有后来什么王健林，李嘉诚他就是房地产发家致富的，他怎么搞的？比如说他知道那个房价会上升，土地会值钱，然后在北京那边花先在房价还没涨的时候花200万买了一块地，然后过个10来年之后那200万变成多少钱？可能1亿，懂了吗？然后他再把这个地怎么样卖掉，所以全国各地他到处干。这个人在中国大陆这边基本被拉黑了，干的这些事太猥琐。这王健林不也这样吗？就万达，对吧？你看这2003年房价4456，然后2003年，然后去年2002年的北京房价多少？12万，从4000变到12万。
还知道通货膨胀工业化。
所以我们从前是要明白啊，我们中国一大批有钱人从哪来的？躺着来的，投胎投的地域投的比较好。比如说我们同学也一样，你家住在西湖边，你爷爷住在西湖边，你爸生下来就是什么，就富一代。为什么？正好你爸赶上那个房价上涨，好，那你生下来你就什么，你富二代，你可能家里批钱没有，但一栋房，好，那栋房值你，值非常多的钱，明白了？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还有一些同学家里面是比较有钱的，他爸妈也是可能。比较有眼光，搭上时代红利了。做的工作什么工作呢？比如说那个工程，搞工程的有钱。为什么？只要那个时期跟房地产相关，都干嘛？都有钱，非常有钱。明白了？那给我们推也提个醒啊。就给我感觉啊，其实每个国家都经历了什么，就是历史是相似的嘛。日本也好，美国也好，都经历过房价泡沫，就一下子12万一下变成2000。嗯，所以这几年我感觉房子还是怎么样，别买。像那些小县城什么，这些省会这些城市还好，
啊，相信。
杭州这边一些地方的房价，比如说像那个什么未来科技城那边，前年好像还是6万的，今年跌到4万，然后还在不停的往下干嘛？对，我觉得总会有一天突然一下子啪没了，没了。那房价还凉了，这是王健林5年，就王思聪有段时间成为老赖，大家喜欢知道，就被他爸害的嘛。然后那个许家印成为首富了。许家印谁大家知道？
很大，房地产龙头。
全国烂尾楼最多的是哪个？
很大。
欠了2.3万亿，2.3万亿人民币。这个人，对吧？他那些债主，他如果跳楼，那一大批人都干
嘛？对。
这些人才值得跳楼，农村是人家欠2.3万亿还没想跳楼。晚上欠了100万你都不想活了。这个一种专业什么的，金融专业干什么？
啊、
为什么金融专业比较挣钱呢？他不愁贷款，不愁贷款。你以前是什么？人家买房子他要去找银行贷款，所以银行效益很高。对，他现在是什么呢？没人买房子了，然后那个银行的怎么办？以前是别人求了银行贷款，现在你们银行求了你贷款，为什么他搞不到钱？土木也是嘛，没有那么多房子盖了。哦，那对外干嘛？那你那个什么还发展的，路修好了吗？是不是有人送？那就物流呗，所以至少一批干物流的人都挣钱。还有线上物流呗，这些都算线上物流，大概。所以那个美团，各种团都有，真的。美团能从这个美团饿了么能从这里面跑出来都干嘛？都杀的杀分了，就这种感觉。所以你想一下，这么多 APP 的话嘛，那需要谁？程序员吧。你看程序员，这是为了玩计算机，特别计算机，随便一个计算机毕业的，你毕业之后的话嘛，学校稍微好一点的话，都能拿到什么10到100万，就前几年。今年稍微的开始降了一点，可能原因我推猜一下是什么？APP 太多了，
市场饱和，
不是是拿交友软件来的。你去那个进行上去搜一下，都几十个。那为什么不叫程序员了？程序员太多了，能开发的软件都怎么样？开发完了。哦，所以最近那个什么，但是这个工作也还好，我觉得还有可能发展。因为马云消失了。对，马云消失了。我觉得我们国家是什么国家？有一个，因为比如说他有一个行业，他是一片空白的，他会干嘛？他会允许这些民间资本或者有钱人怎么样进来？啊，等到你把这个行业做得还不错之后，他开始跳出来干嘛？拿来吧你，哎，就是拿来吧你，就这种感觉。就拿那个就是学校来说也是这样，私立教育，大家知道吧？去年很多这边那个初中直接转工了，嗯，你像心理想好像也变了，心理想好像现在变成叫非盈利，就是每年他收学费，比如我们这些在学校消费，他学校里挣的一些钱，啊，就是正常教学食堂那个好像不算吧，我不知道算不算，反正他挣到的钱他干嘛？他不交给老板，他就留到这个学校的财产，然后拿来发展给这个学校盖楼。可能他以后学费用的还降一点，再跟我们同学没关系。明白了，我觉得然后最终结果什么呢？这个学校它会变成什么学校？要么直接倒闭，要么就变成公立学校。职高也是，不过未来以后他可能会允许那些钱往资本往那个职高里面，就民办职高里面。啊，等职高学校盖多了。搞起来他干嘛？拿来吧你！我们感觉我们国家有钱人是什么？挺可怜的哦，没有话语权。就跟那个养猪差不多嘛，你知道吗？养肥了到一定程度嘛，打现代版的大土豪。
哦，ChatGPT。
我那个 ChatGPT 呢？所以我觉得计算机这个行业还是有钱。
哎呀，
人工智能现在
对，
人工智能到时候看大学专业能选的话。 有钱。
哎，不是本科，
对吧？有钱。人工智能，这个 ChatGPT 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我们这些作业不会写，你上去直接问他就行。
对，随便问。
你问一个 Siri 或者什么这些高级多。
太智能。
你问 Siri 话他是听不懂的。
我听不懂。
所以有些话他
听不懂。
这玩意他什么都能懂。
打败了我，搜索引擎。
然后目前呢，现在就啥都有了。那你现在你想要把东西卖出去，或者你想搞得好一点，你要干嘛？你要选精益求精。比如说原神，原神为什么现在这么能玩？因为干嘛？他舍得花钱。他做一个原神的后面他花了不知道多少钱，对吧？而不是像之前那个腾讯的很多游戏他干嘛？他贴个皮，他就一大群人玩，就一大群人玩。你现在这种游戏有没有人玩？我说那些就是有一些做的比较差的游戏啊，就是不太有人玩，为什么？玩过好的了，你再不愿意，不愿意再回头试试。啊，第二，终身发展方向，我们退以后能干嘛？第一个是走学术方向，你是搞学术研究的，那你的最终发展你是干嘛呢？你会成为中国的什么？就爱因斯坦吧，对吧？你成为中国的爱因斯坦，就搞学术研究什么的。啊，那你比如说干嘛呢？那这个数据全数研究是什么呢？如果理工类的，那对智商要求怎么样？会比较高。比如说你是从学学数学的，你看到没有？人家13岁就获得什么国际奥林匹克数学竞赛金牌了，14岁就是硕士毕业了。
未成年。
怎么21岁干嘛？博士。
是。
怎么办？所以如果我们同学你是想要做研究的那干嘛呢？我建议大家干嘛，你不要选一些什么理工类的，比如说你学数学，数学的你本科毕业之后数学有没有用？不是，对，你如果你想做研究的话嘛，你学这些的话嘛，你干嘛？你读研研究再读博，懂了吗？但是可能你如果数学这个专业的话嘛，你的智商可能不支持你读研，你本科阶段你能把上课老师讲的东西听明白，你就觉得怎么样？就很不错。你考研的话，你智商不够，真的明白了吧？所以如果我们选，那你如果想做研究的，比如说去当 AI 的当老师怎么办？你选什么专业？首先学一直要上啊，你至少是博士，哪怕现在专科学校，只要地域稍微好一点的，专科大专他都需要你干嘛？你是主要是，然后如果是公办的那个大专，他都需要你什么？你是985的博士毕业的，就大学老师的学历选的非常厉害，明白了吗？哦，那你智商也不够的怎么办？你选什么？你选一些文科类的专业，不要选理工科的，比如说学物理，数学是物理的基础。学物理的人智商要求更怎么样？要更高，站在整个食物链的什么顶端？你那个智商不够的话怎么办？明白吗？我们这些高中阶段可以选啊，大学专业的话呢，不要选纯物理的专业，就是比如说就写一个物理。那你这个毕业之后你能干啥？什么职业？初中跟高中的，初中是科技老师，高中什么？销售什么专业都能干，懂了吗？所以你学物理之后只能当老师，你别的其他怎么样，你都干不了。你学个物理，你本科毕业之后哈，你想去个什么研究所毕业工作或者干嘛做研究什么，人家就觉得你本科就是打兵，懂吗？那怎么办？选一下文科类专业，比如说心理学，他也可以做研究的。然后他干嘛？他是偏什么？偏文的，对智商要求怎么样？那么高，所以大学你发论文或者研究的话嘛，这些还是怎么还是比较好做的。啊，学术方面心理学是可以选的。你如果工作呢，工作心理学不对，就是普通的一般的工作的话嘛，你本科毕业之后工作其实不太好。一般他们学心理学，尽量能往大学里面选去当老师去的，好吧？哦，所以大家注意这个问题。学数学或者纯的这些东西怎么样？你学数学主要的方向是什么？研究，就是当那个。金融就专门学金融专业嘛，对吧？你往金融转，那你干嘛不如一开始学金融？你非要学数学，然后往金融专业转，明白了？第二干嘛打工呢？那打工怎么打工？有明确避免踩坑。什么叫明确踩？第一种干嘛呢？叫有明确工作内容的，拒绝假打工是什么意思？比如说你学政治经济学，这玩意学了之后你干嘛？当国家宏观调控的专家，他要不要你？不要你的，
对。
那你本科毕业之后能干什么？不知道干啥去，可能只能去，你没有具体就业或者方向，可能考公务员或者那些什么的，对吧？你像那个社会学的这个也是，啊，这些好像可能偏更学术一点。你说那他们具体能做什么工作？你不知道他们干啥，他没有一个具体的岗位怎么样？是给你的，好像那些学公务员的，我看一下他们公务员的，或者学，比如说学社会学的，好像干啥去了？我不知道那干什么，那工作干那什么工作我也看不懂，不知道。反正没有什么具体的什么工作能做的，去不好做，对吧？所以如果我们推你不想继续上学的，不想走学术这条路的，那你在挑专业的时候，你明确查一下你这个专业以后具体能干啥，有没有对标具体能干的岗位，啊，那就还好，起码你毕业之后怎么样？有地方能去的，明白了吧？那第二种干嘛呢？就资源和非资源导向型的哦。什么叫资源和非资源导向的？比如说我们同学说金融类专业嘛，又要去银行工作。我觉得银行的工作它跟什么一样？其实跟销售差不多。我觉得它跟销售差不多。明白了？你需要拉别人办信用卡或者拉别人给你银行里存钱。那么那是不是资源体现在什么地方？你家里有个3000万或者1亿，那你学金融专业就可以。你去那个银行上班的时候，那怎么办？你爸直接往那个银行里存1亿，就放在那里。好，那你在这个银行上班，你干嘛？你干了几年，你就混上这个银行副行长。你平时要不要上班？你不用上班。他问你去哪，你在陪客户，陪谁？陪你爸。你说没钱你怎么办？你没钱怎么办？那你就是苦逼的，对吧？所以之前看一些人说，他说什么那个女孩子，如果你女孩子你学金融专业，你想挣钱怎么办？你长得稍微好看一点，声音甜美一点，而且你还要活得出去。同学们，那干嘛？那我知道，我认识一个朋友的朋友，在深圳那边搞金融的，搞金融专业的。那就拉来很多钱，然后效益就很高，对吧？拉一个他拿的钱怎么样？就多。但是他整个人给我感觉什么感觉呢？就是有一种就完全放弃，就自己挣到钱都自己随便的怎么样，随便花，就是那种。哦，然后什么乱七八糟的他都试过了。真的，然后出国，然后在外面还干嘛？还吸毒，然后参加一些什么 sex club 什么的。哦，还有什么呢？你资源导演什么？比如说各种工商管理，什么管理，各种管理，什么旅游管理、工商管理。
管理。
那这种管理他学了干嘛呢？家里
有
公司的。他毕业之后干嘛？去他自己家的公司里面去干管理。你没公司给你管理，那你毕业之后干嘛？服务员。比如说那个什么酒店管理或者什么旅游管理或者干嘛，从10岁到大去哪去？去那个酒店里面去当什么？当服务员。明白？所以这些都是什么？都是资源导向型。家里有钱有矿的，那你学这类专业。但还有这些商学什么，就是拿来读金融或者干嘛？明白？如果我们家里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你这些专业怎么样？你不要学。或者你学了之后你干嘛？你能获得？明白了。我们有一些家里比较有钱的，我觉得什么呢？你家里如果特别有钱的，其实你也就是上学期间会苦逼一点，因为在学生时代的话，你那个有钱跟没钱大家的差别体现出来怎么样？不是很大。等到你大学开始毕业之后怎么样？那差别体现出来。哦，那个车子什么，开个车或者干什么，对吧？我有朋友，比如那富二代的或者是什么的，对吧？他有钱，他不嫌弃，对吧？然后他还干嘛呢？你想仇富都不行，他态度还很好，对吧？他还不嫌弃，或者还愿意跟你玩什么的，懂吗？然后还想帮你想办法，还要跟你说什么以后有什么结婚没结婚干嘛？哎，我来，你问我，我一定给你借给你，或者是这种什么，你都没办法啊。你以后等到混到大学毕业之后怎么样？日子过得怎么样？很舒服，那怎么办？那这些人干嘛？你要在学生时代或者上学的目的干嘛？让你爸觉得你是一个还靠谱的，能 能守得住钱的人，那他就干嘛？他愿意把他的钱给你。明白吗？你的公关对象，你的服务对象是谁？你爸。让他开心，让他明白你是个靠谱的人，你就能拿到钱。就这么简单。你上什么班？你上班就干嘛？就服务你爸的，给你爸上班。一旦你们干嘛？就是考公考编的方便的，明白？那选什么专业呢？就是汉语言跟法学这两个专业，所有的公务员考试，你看他招生的条件，比如说汉语言，80%-90%的汉语言都可以考，明白了吗？汉语言都可以考，所以我们同学不要小看那些大学学语文的，他以后就是又干什么的，就考公务员了。文科类的专业啊，你不考公考编的话，基本上工作没什么工作能干。我之前看一个电影，里面有一句话说的很好，20来岁一事无成的年轻人，经常把自己幻想成一个作家。啥没有，就是是我作家。为什么门槛很低？同学们，如果我们同学想，你想那个考公务员或者考编的干嘛？你就学那个语文或者法学的。那什么样考公考编不方便呢？对，我觉得最比较差的呢，比如说一些理工类的好像都不太行，对吧？比如说心理学，心理学偏理的，心理学这个专业的话，如果你想考公的话呢，主要去哪待着？监狱
犯人判刑。
心理学主要考
什么？心理学
一般现在学校里当监狱老师，其实没别的家庭。明白了吗？还有什么呢？你那个还有什么不行的？外语，英语专业我觉得是个大坑。为什么大坑？你只能当英语老师。以前英语专业的话嘛，还能去机构，现在机构凉了。偷偷开始在后面报，是吧？那你那个啊，小学生吗？哦，高中还可以，高中还能补一补，高中还补。但是跟以往比，以往是什么呢？你小学、初中都干嘛？都有英语老师，都可以补习。但现在小学跟初中直接怎么样？也被砍掉了，就剩一个什么？就剩个高中了。你看，而且学英语的人好像还挺多的。英语的人考公，比如说考公务员，他有没有岗位能考？翻译官，全国需要几个翻译官？国家主席是可能需要一个翻译官，懂了吗？明白了。而且什么呢？而且英语对成功人士来说是什么？他需不需要翻译官？他是标配。一般稍微混得好一点的话嘛，他英语都非常好。他需要一学英语的，英语感觉对他来说就是个负担，就那种感觉，懂了吗？一般人的话，那些比较好或者优秀的人呢，他英语都很好，他没有必要专门去招一个学英语的。所以英语专业的话嘛，考公务员都考不了，基本考不了，没啥能考的，明白吗？建议大家干嘛？大学英语专业怎么样？英语不要选，特别是女孩子。你大学学英语专业，你交个男朋友都难。为什么？你发现同学全是女孩，一个班有个两三个男的，50个人，有一个一两个、两三个男的。那男同学的话呗，那你也学汉语言，你也不要学英语，为什么？汉语言的班上女同学也很多，然后一个班50个，大概40几个全是女的，然后男的也学语文的。
对，
朋友们，你大学毕业之后干嘛？你考上公务员，那公务员的相亲市场怎么样？还是很也很差，你不用愁了，好吧？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啊，以后三条就是几条路，打工的话嘛，感觉就是理工类的或者计算机来钱，不是说程序员什么35岁之后就下岗了嘛？但是他35岁之前可能挣了人家一辈子。下岗下岗干嘛？下岗35岁退休了啊，不是下岗退休了。企业的选择什么选择呢？就是国有企业大于外企大于什么私人企业？什么叫国有企业呢？比如说公立学校，那个长期，一些高中或者初中什么的，很舒服的。好，那私人企业那什么心理想？对，你 看一下你们那个，你们看你们老师或你们平时班主任他们的生活工作状态，你就知道是多么的累痛苦，懂了吗？明白了，所以大家就真的，其实公务员或者你看那些，比如说公立学校老师的话，他们一般都其实都有副业，他因为他自己的剩的时间怎么样，是非常多的。比如说当老师来说，我觉得当老师比较好的地方是工作非常固定，你三年比如说高中三年你走完一轮走下来之后，你以后的三十年都在干嘛？都在重复。那重复有个什么好处？你不需要动脑子了，三年就把你一辈子干的事情怎么样干完了。你那个课件今年这个课件背完之后，课件全留着，明天不需要背课，到上课的时候直接拿着课件怎么样去上课去了。那么你想要多什么？那剩下一大批的时间够你去打游戏或者拍照或者旅游或者干什么，对吧？有些同学不当老师，你后来你经过社会毒打之后，你发现老师还怎么样，还挺好，为什么？起码还有假期呢，对吧？你比如说你像我那个，我寒假或者比如说特别暑假两个月我在外面玩的时候，今年暑假我在外面玩了20多天，从重庆去西宁，然后再从西宁去拉萨，玩了20多天，快一个月了。然后最后不想玩了，为什么？感觉再玩都不礼貌了。你发个朋友圈，下面底下那些人都在下面说什么？你怎么还在玩？我看你出去玩比杀了我还难。怎么办？你是真的上班？比如说在银行上班，你过年都要上班，银行过年都上班。你见过银行什么关门？所以其实大家能往这个家里有那个资源或者条件的，就往这些国企或者事业单位里面去选，对吧？比如说像这些国企就是垄断什么国家电网烟草什么的，待遇都怎么样？都非常好的。你像这国家电网超电表的一位工资都能拿到1万多，各种福利待遇都非常好。不过他进去主要靠什么？关系。我觉得他们这种一般是什么事情？超电表它需要你大学学历，每个国家都有推荐阶级的，我们国家推荐阶级是什么？红二代红三代，他们就是推荐阶级。那我觉得也正常，毕竟他爷爷拼过命，对吧？你爷爷没拼命，那你就怎么样？你就难受。外企也相当于好一点，清华北大每年一大批学生去国外留学，留学完之后不回来，为什么？夫妇给的钱又多。一般能读清华北大的方面，他傻不傻？他不傻。他去到国外之后，他干的也不是一些，除了一少数人，大多数干的都是一些底层的工作，大家都怎么样？都非常轻松，工资可能拿到国内的时候，比如说你当高中老师，你在美国那边工资可能是，比如说我一个拿的钱，人家他美国那边可能翻3倍，而且还不卷。你上班上的时间太辛苦，人家跟你说你不要上班，就是这种，对吧？哪个国家人最惨？一个那个企业就那个富士康的，富士康一开始在北京劳动力什么上调到河南去，为什么在河南？河南便宜。他在河南那边不想干，他觉得中国大陆这边搞好瞧不起我，他干嘛？那我就不在你中国大陆这边干了，我在你中国这边建厂是给你们饭吃啊。于是把厂建到什么地方？建到美国去了，就出现什么问题？劳动力成本太高，付不起，懂了吗？啊，那美国那边搞不下去之后怎么办？把厂又往印度那边，那又出现什么问题？素质比较低，完了最后只能回哪？还是回国内来？为什么？钱少，素质还高，任劳任怨，干不起往市里干，给一点点钱，然后谢谢老板。人口红利啊，一直说人口红利企业，我们这些人就是。明白吗？因为现在这些人都干嘛都卷不动了，都卷不动，为什么卷不动？又被人剥削嘛。以前人都是打鸡血，打鸡血的目的干嘛？就是让你努力，努力干嘛？其实让你干嘛？就是剥削你，就是在剥削你，是吧？然后房价又高，你拿了那一点微薄的工资，中国，比如说中国经济为什么腾飞？腾飞从哪来的？改革开放，改革到底开放了谁？开放谁？把人开放出去，懂了吗？他开放谁？就开放人，懂吗？所以有人说什么？这叫什么？叫人矿？把人变成一种矿，啊，那我们。 上一辈子很多人在干嘛？他是神职人的，矿山上的，对吧？那不就是吗？然后你辛苦几十年，稍微好不容易挣点钱，然后他通过什么办法再把你挣到的血汗钱拿出来，高房价，哎，把房价搞得很高，然后让你买一栋房，欠了很多钱，那你欠了很多钱在干嘛？你继续装死理干，哎，那整个社会欣欣向荣。你看这两天法国那边还罢工，你听过中国这边罢工吗？
中国没有工会。
中国老板也不
行。
用第二个上到这里啊。